各位弟兄们早。再过两天我就跟我的太太会去美中，有两个半月的停留在 State of Kansas。 我们在两个 campus， 一个是 Manhattan， 一个是 Lawrence， 我们在那里做一些福音的工作。这次去美中是我第三次去，第一次去是短宣，第二次是在1996年的暑假，跟黄沃苏长老夫妇，我们在那停留了一个整个的暑假，所以这次去呢，算是第三次去了。我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的工厂。美中这个地方是一片平原，是美国的出产玉米、出产牛肉、出产猪最多的地方。天气夏天的时候非常的热，他们热到一个程度，他们说你们钻到这个玉米田里面的时候啊，都可以听见这玉米在那里 pop， 在那里生长，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学校很多，可是工业不太多，都是农业的，所以在那边的学生除了打足球打篮球，除了读书之外，只有到教会来可以见到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交通，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他们传福音。那还希望弟兄姐妹多多替我们祷告，使我们有灵活泼的灵性，健康的身体，有爱心，有耐心，更是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阐述的，把福音的奥秘阐述的清楚。那在准备去美中的时候，我就花了很多的比较多的时间来研讨这个福音，研讨神的话语。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读经的报告吧，实在说不敢讲道。今天我选用的章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章节，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四、第五到，我们就念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经节。因为那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思想的题目围绕在第13节，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英文叫做 standing firm to the end will be saved。 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谢谢主，在主日的清晨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的诗歌祷告，我们的颂赞都能够达到主的面前，让主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时候思想到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我们今天是何等样的人， 都是主的恩典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趁着感谢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主释放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自由，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思想的都是主的恩典。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刚刚念的一节圣经，最主要是主回答一些门徒跟一些群众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耶稣跟法利赛人争辩，法利赛人传的一些因律法可以得救的道理，那耶稣讲你们都是地狱之子，这话非常的严重，使人落入死亡的道路上中。所以他对他们很严肃地斥责他们所讲的道。同样他讲完以后，门徒就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记载在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熟悉这个圣经，我们就晓得耶稣没有很正面的回答，告诉他们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再来，而只是告诉他们一些征兆。哪一句打这个棒球的术语说，好像这个投手啊丢了一个曲线球，这个球不是很正的进来，好像是弯的进来。那我们打棒球的人就要晓得，投手投这种球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否则就打不到球了，是不是？那主耶稣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答案，却给我们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征兆要出现，这个假的道理，假先知，甚至于异端，我们今天都听得非常非常的多，不是今天才有的，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基督。也许大家都记得，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被抓起来的时候，法利赛人加玛利就说：“你是不是在公元五六年以前六年的时候，带领400个人来造反的那个丢大呢？是不是？”同样的，在保罗被抓，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千夫长也问他：“你是不是那埃及人，曾经带领4000个人要跑到旷野里去的？”那些两个事件，他们都是讲在 耶稣没有来之前就有人冒耶稣的名，他说他是弥赛亚。那到这个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听到这些很多的事情。在70年代，有个叫 Jim Jones 的带领一大批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收集起来，到中美洲一个小国家买了一大片地，就在那里过了个他们所谓的一个团契的生活。结果很多人要回家都没有办法，只有找有其中有一家的一个 senator 跑去了解情况。这个 Jim Jones 就把那些人通通吃了毒药都死掉了，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所以假的道理、假先知的出现在历史上一直都有。那这些警告它最主要目的不是来吓唬我们，而是要叫我们时常的警惕，时常的警醒，要晓得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警告使我们随时，假如我们能够随时想到的话，我们就晓得这是圣灵的工作，提醒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也许我们很多人已经信了，听到的福音，而且信了也相当的日子啊，可是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人迷失掉了，很可惜。保罗不是这个大卫在诗篇第81篇，这是他71篇，刚刚我们念的81篇。那71篇他有一句话，第9章，他非常的恳求的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好像是大卫在呼求神，你不要离弃我，我虽然年纪大了，我虽然体力衰弱了，你不要离弃我。好像神，大卫是存着感谢的心讲这句话啊，真是我相信我们信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同样能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心中有所感谢啊。我相信我们的信的道，也许在诗歌本235页，你去看看我们的诗歌本，那里有一段使徒的信经。这个使徒的信经是在公元700年，一些主教们所订立的。他们把他们所信的好像说成比较容易背的句子来记住。今天我们看见的 version 是公元700年在罗马定的，其实比这个还有更长的 version 是在土耳其的乃西亚，那时候那些大主教聚集 律定的，比这个长一点，不过意思都差不多。今天我觉得我们再复习一下，把这个真正的圣经，当然是不只限于这个圣经是从旧约新约里面稍微提炼出来的。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皮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好像把福音很简短的描述了出来。当时教会是早期的教会，是天主教，所以这里的大公教会今天翻译的话就是 The Holy Church， 就是教会。这里阐述了福音的好多的真理。那今天我们所讲的福音是由施洗约翰先为主耶稣来开路的。施洗约翰所讲的道是天国近了，大家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这句话当时他对犹太人讲，我相信犹太人很容易接受，因为犹太人从他的旧约当中，从他的历史当中就晓得神的存在，只是他们经过好几次的悖逆，从旧约中我们就晓得，当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神的处罚是相当的重的。所以约翰说，我来只是为主耶稣铺道路。所以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替他受洗。施洗约翰自己说，我实在是不配，我连来系他的鞋带我都不够资格。所以耶稣出来，他说传的道从天父那里接受，是一个生命之道，是一个永生之道。我们也在礼拜五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在22章到26章，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来为主的福音，来由他的从神那里得到的呼召，见证主是耶稣基督。我们从上面三个例子，他们为了真道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所以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是多少人把生命摆上，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福音。我相信很多人也为着我们能够信祷告，流了很多的眼泪，甚至于很多人把生命都摆上。大家有去看过《神州》这部录影带 CD， 在大陆上很多的教徒因为信主而受逼迫，可是每次被监狱里放出来，他心里充满着喜乐，他还是要做什么？还是要去传道。那保罗 我相信他假如是说我不信的话，他也许可以保住他的性命。很多使徒也同样的把他的生命都摆上，所以我们今天得着这宝贵的福音，我们实在是要珍惜啊，不要把它看得太随便，不要把它看得太轻看。也很多异端就离开了刚刚我们所念的一些在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一些真理。我相信大家都晓得，有机会很多人来敲你的门啊，来传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对付他们。有的人看到有人来向他传道，不问三七二十一的就把门往他鼻子上关住了。我希望 我去美中传道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情形，不好过的。可是我们明明晓得他传的离我们所相信的有所偏差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对付他们？第一，就是我们先要装备自己，要确定我们相信的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请他进来跟我们一起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信徒的话应该是同一个灵的，是信徒应该是合一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都是因一信我们的主，一喜，我们受圣灵的喜，我们是同感一灵，一信一喜一灵，所以圣徒是相通的。前几个礼拜去这个去年吧，顾涛来讲到，圣徒在一起的交通是干什么？就是祷告、感谢、相交，还有过饼。这就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使徒信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复活的神，很多教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他们的圣经里。我就可以很明白的讲，耶和华见证人有一次到我家来，我请他进来喝杯咖啡，我们聊一聊。当讲到主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位来劝我信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位传教士就不晓得这个在哪里。我把使徒行传第一章翻给他，我说耶稣复活了还跟门徒们相处40天。他说他打开他的圣经，果然没有这一段，因为他们没有相信主耶稣复活。所以这些旁门邪道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很充斥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小心也许会落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我们今天能够不受罪的捆绑，能够真正的得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在罗马书中讲得非常的透彻，我相信我们信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有的异教使你再从罪里面陷入罪中而脱不出来，使你受很多的限制，没有这个真正的自由。 主再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信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222首，这是个荣耀的日子。也许我要问大家，主真的今天来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也许主讲这个话的时候，2000年以前吧，不到2000年啊，2000年以前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听了。可是，在初期教会，当教会受逼迫，门徒受难的时候，他们躲到地下去。我们假如有机会去罗马，或者是去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那些地方，当公元70年左右的时候，罗马王尼罗来逼害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们都躲到地下去了，那军队就找不到他们。他们把地挖了一个洞一个洞的，他们就在那里擘饼祷告，门徒相交纪念主，求主能够把他们的苦难拿去。去年快末了的时候，邓英善牧师跑来这里释放信息，他把耶稣来到之前有大灾难的事情讲得很清楚。我相信也许我们活到今天，我们也许在等，可是好像是遥遥无期的样子，好像公元前七十年公元后70年没有发生，到今天还没有发生。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也许不会发生，可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好像宅一样，就是很不明显的来到，我们就要随时随时准备的来到。在我们读经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说，要像10个童女，不要打瞌睡，要把油灯里的油预备好，好像是来接新郎一样，因为神跟教会。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是他的心腹啊，所以叫我们随时的进行准备。那我们把真理，我们稍微做了一个复习。我们现在看看怎么样来分别假先知或者异教，我把这些通通很概括的把它包在一起。也许我们看到过，有没有看到过真耶稣教会？在北加州好像没有，在南加州有吧？啊？真耶稣教会，他教会是说，我这个教会是真正的耶稣的教会。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假基督徒会堂？有啊，有啊。你们有的年轻弟兄姐妹，他到基督徒会堂结婚的时候，他的请帖上，我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假基督徒会堂举行婚礼。所以我们接应请帖的时候小心一点，否则我们都变成假基督徒来聚会了。当这个教会用真基督教会来命他的名的时候，他说其他的家都是假的，只有我这家是真的。这种教会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小心一点。这些假先知假教传假的，神用很严厉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在所有的新约福音书、保罗的书信，甚至于一般的书信，我们假如是用假先知、假道来查考的话，每一章书都有，都告诉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主耶稣用假先知、假道这些，用披羊皮的狼，用荆棘、疟疾，用瞎眼的领瞎眼这些字眼来形容他们。这些假先知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质呢？第一，我觉得是他不诚实。他不但对自己不诚实，对别人也不诚实。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听说诚实是最好的 policy， 其实诚实是一个基督徒至高无上的品格。在历代之下16章第9节有句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以为我们不诚实可以骗到神，神骗不到。我们也许看见在社会上很多人很会讲话，会讲话到一个程度是可以见人讲人话，是见鬼讲鬼话。他认为他很灵活，这些人我们看见以后，很多是做官做得很大，做事业也许做得都很大，可是这些人终究在神里面，神会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5章第37节也告诉我们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不诚实就是一个罪恶的温床，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要负一个责任。我觉得人生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们也许不能够对别人负责任，尤其是信仰方面。假如把真理当成谎言，或者是把谎言当成真理，当成真理，这就是不诚实。很多假先知异端就把真道稍微的改变了一下，而来迷惑众人。那我们怎么样对付这些假先知呢？假异见异道呢？在犹太书犹大书21章22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离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所以我刚刚讲，假如有异，你认为他是异端，你为他的灵魂祷告，你真是要存怜悯的心来为他们所信的，求神帮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不能把他的鼻子一关，你说你进入地狱吧，我相信这个不太礼貌啊。我们要存怜悯的心。还有传导其他的异端，或者是甚至于假先知，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身份降低，把他们所信的教主啊，或者他们的领袖抬得比耶稣更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我们要能够辨别这个事情。也许时间不太多了，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很妙的一个故事，我看了以后看了好几遍，我觉得故事很有趣，也许大家跟我一起翻一翻，很快的来看这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930多年，发生在北国这耶罗波安的国王的身上。我们想耶罗波安是在所罗门建殿以后，他的爸爸是建筑工会的理事长吧，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抬头，所以他下面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为了建殿的事情，他们跟所罗门有所这个不满，也许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那时候造反了。故事就这样的发生了。耶罗波安在北国建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是在但，一个是在伯特利。这故事就是讲耶罗波安去献祭，其实他耶罗波安不应该献祭的，祭司献祭是祭司的责任，可是耶罗波安他去献祭，而且献在金牛犊，所以神就派了一个人，这里叫做神人，来警告他，劝他不要这样做。当这位神人从伯特利，从这个犹大到伯特利以后，告诉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伸手来打他，结果一伸手打他的时候，他的手枯干了。这个耶罗波安也吓了一跳，他的话应验了，所以他就求神，求这个神人替他祷告，他说是我的手复原。好，结果这个神人替他祷告，他的手复原了。那这个耶罗波安为了感谢他，说请到我家来吃个便饭吧，而且你要什么我通通给你。这个神人就对他说，不行，神告诉我不要受任何的接待。这些事情通通在当地的一个先知，他的小孩，他的儿子看见了，就回去以后就告诉他的爸爸，他说我们今天在献祭的时候，耶罗波安献祭的时候，我看见这件事情，有伯特利来的一个先知被这个耶罗波安击打，耶罗波安的手萎缩了，后来经过祷告他复原了。这个神人是神特别遣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伯特利的先知听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也是先知，请他到我家来坐坐吧，所以他就赶快赶到他去回去的路上，他不是照原来的路上回去，照圣经上讲请他到我家，他说我也是先知，请你到我家来吃个饭，是神叫我来的。书上记载没有讲这个伯特利的先知是假先知，可是在讲得很清楚，他骗了他。这个故事发展到一个程度，这位从伯特利来的先知在这位先知的热烈邀请下去吃了饭，结果回去的路上神的惩罚临到了，就把这位从伯特利来的先知被狮子咬死了。后来这位在伯特利的这个先知就去把他尸体收起来， 好好埋葬，而且告诉他的儿子，我死了以后我也要跟这个先知葬在一起。这故事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而且在列王记上都是记载一些王的事情，是不是？可是花了整个篇幅来记载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故事我们就看见，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我们不可以随便。神的惩罚对当时领的神那里领的话他没有遵守，惩罚相当的严重，他的生命都没有了。这句话，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要持守。去年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周五查《使徒行传》，查到28章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那小组在讨论保罗在马尔达这个岛上所发生的神迹，是一个蛇咬了保罗，可是保罗没有死，所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哦，真是神迹啊！所以有位弟兄就提出来，我们今天看不看见的神迹？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大家愣了。有的人问，什么叫神迹？结果大家讨论的结果，现今还是有神迹。有位姐妹，她的很年轻的小孩子，不到1岁还是2岁，前几个月天气还很冷的时候掉在游泳池里，可是拿上来的时候身体的体温已经降得很低，可是很奇妙的肺都没有进水，所以把体温恢复过来以后小孩子好像就没有事情，所以那个妈妈她的爸爸正是为这件事情感谢神。还有一位年老的弟兄，他说我今天信主了，他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神迹发生在我的身上。他就讲他有一天特别觉得他要去看病，而且非常清楚的是要做哪一些的检查，结果果然检查出来他的病得以医治，所以今天他成为基督徒，他能够想起来，我还没有成基督徒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那真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我们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的生命从哪里去，到哪里去。不但如此，把这个世界的 destination 就是整个世界的去处都讲告诉我们。现在好像天灾人祸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大越多，发生的 scale 也越来越大啊！我相信我们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好像美国这个地方离那些事情都非常的遥远，不再是如此了，不再是如此了。911的事件发生就在美国的本土，现在发生很多的事情，如这个禽流感，哈马斯算是一个民主的政权，可是选出来的领袖是与以色列作对的。你说中东要不要有和平， 美国当然希望有和平，因为它经济的来源，它石油的来源都是在那里。每次一打仗，石油的价钱一高，我们的 pocketbook 就受影响，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一个小的一个地球。我讲的那些见证，神迹的见证，我们要用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我不是说我们见了神迹我们就相信神。法利赛人在耶稣传讲信传在显神迹的时候，在圣经上记载了很多的神迹，法利赛人还要求神迹。耶稣说，我假如再显神迹，你们有眼睛也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假如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神迹，神还是在掌权，这个是不可否定的。所以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持守我们的信心，持守我们的信仰。圣经也告诉我们，要进天国是一个窄门，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而且要努力的进去，好像不是说好像去在大路上排队要挤来挤去。天国有足够的容量来欢迎每一个信徒。进窄门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撇弃那些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一些假道，而那些假道使我们把真道看为随便。刚刚我们唱的诗222首，叫我们要喜乐，也叫我们要广传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读经的心得，为了准备去美中能够传讲所谓福音的奥秘，能够传讲真正的福音，求主也真是帮助我们，也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再次提醒我们，借助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观看这世界的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你真是愿意愿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要时常装备我们穿着福音的鞋子，把真理说成我们的腰带，把我们的信德做成我们的盾牌，能够为主传扬奇妙的福音。再次借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时常要警醒，要准备迎接主的来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话非常的空洞，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时常有灵与你相通，以至于我们时常能够感觉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更是保守我们在里面你里面所信的真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